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5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收紧意识形态控制，洗礼体制是否在向左转？国税局和司法部丑闻是否表明奥巴马政府滥用权力？今天讨论这些话题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以及北京之春的主编政论家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过去几个月来，有不少的迹象呢显示中国政府在收紧控制。在政策层面呢，政府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如要求大学教育七不讲，避免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等七大敏感议题。在司法层面，官方拘捕了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的律师和活动人士石君子。在言论层面呢，左派势力在网络和媒体上重新露头，并在政府的默许下对毛于轼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起围攻和骚扰。那么以上的种种现象是否显示洗礼体制在向左转？在今天中国的民意和社会环境下，政府左转是否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些议题。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祝贺我们的嘉宾杨建立先生，他最近获得了2013年度的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而且他下个月呢还会获得美国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那么这两个奖呢都是非常高的成就，祝贺你。
没有，谢谢谢谢。
好，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很多的这个迹象表明中国现在这个加强控制，那么杨建立先生，您来谈一下您的分析，就是说这些种种的举动是一种局部性的呢，还是说是一种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一种收紧？
对，刚才你讲了中国的很多现象，应该有一些是民间的毛左做的，有一些呢可能是洗礼体制的意图，这两个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如果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形势往左转概括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很全面，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本来在中国左和右本身就是一个一笔糊涂账。那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比较担心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党内高层的裂缝，这种裂缝可能会带来政权的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不可预测的民变，大规模的这个民众的抗议活动，不仅这个、不管它是来自左的还是来自于右的，这个他都是要防止的。第三个就是经济出现大的这个危机，这是他三件事情。所以说基于这三个顾虑的话，你就可以看他要做什么。他这个在党内他讲了很多往左转的话，他无非就是要讨好党内的有左倾思想的，尤其是薄熙来留下的那个裂缝，他要进行弥合，他要这个左右逢源。那他对这个民间的控制，比如说对最近石君子的逮捕，他就是对不愿意发生看到这个不可控制的公民运动的这个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发生。再一个，他在经济上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觉得可能基于这三点可以看清他在做什么。
嗯，宝申，
我发表一些不同意的看法
啊。
现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开始向左转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有很多的观察人士总结出了三点。一个，对网络自由、言论自由的封锁，过去都是删帖子，现在就是封门。有一些所谓比较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博客都已经被封了，就根本没有办法发表讲话。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七不讲，这七不讲现在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文件？有人说有一个中办发的9号文件，全名叫做《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里边谈到了要对很多的东西大学教育当中不能讲，像这些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不能说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谈权贵资产阶级，也不能够这个宣扬司法独立。
对，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所谓的社会行动，毛左对一些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比较自由派人士，包括我们上个星期在我们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出现的毛于轼先生这种围攻，都说明中国现在确实有向左转的这种很明显的信号和迹象。也许他没有打左转灯，但他车确实是在向左转。为什么？我自己认为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发现这个局势，天下的局势和他不在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至少他作为一个当权者，一号当权者，他发现现在天下确实处于一种大乱的局势。我们看到习近平讲话，他谈到了毛泽东的时候，当时如果我们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怎么样，党就不会站住脚，党站不住脚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他现在压倒一切的这种考虑就是天下不能大乱。嗯，
好，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
他们两个人各讲三点，我只讲一点就好，但是我那一点已经被宝琛刚才讲了，稳定压倒一切。
嗯，
因为习近平我们应该还记得，在他还没有上来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中间多次讨论过，就是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个所谓的漠视心态，都担心这个政权是不是岌岌可危，都担心这个领导人会不会是一个大权在握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他有这种极大的压力，有这种急迫感，那就是现在要让情势稳定下来。这种稳定啊，在他所这个成长的环境当中，以及他所接受的资讯当中，这种稳定就是让大家维系类似于一言堂这种场面。
嗯，好，听听胡平先生的看法。纽约的胡平先生，
这习近平当国家主席也才两个多月，这就已经摆了两道乌龙。那第一个就是他这个习总打的的事儿。先是香港的大公报披露，然后进国大陆的这些媒体纷纷转载，新华网还郑重其事的这个说他们经过核实，确有此事，但紧接着呢，新华社又出个更正，又辟谣，这害得大家一头雾水，也不知所以然。那么这最近这个九号文件的事呢，那就是另外一道乌龙了。你看，先我们知道早些天就已经有很多这个学者啊就透露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再看到国内一些官方媒体，尽管不是那些这个中央级的官方媒体，也都谈到在组织学习所谓这个关于这个当前意识形态这个情况的通报，还提到七个重要方面。嗯，那么好像就是证实了确有这个九号文件这么回事情，但是呢，紧接着呢，这个当局又把这相关的这些报道又都给撤下来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个九号文件。嗯。习近平讲过这个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是给人的感觉呢，他这么轻举妄动，这个而且这个不说出尔反尔吧，至少是你看他就是显然是没个准头。我想最近这段时间呢，不要说这个民间，也不要说这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我想包括恐怕中共的高级官员中间对这些事情都难免议论纷纷。不像他们不但会质疑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方向路线，恐怕也会对习近平的这种执政的能力，这个表示怀疑。那但是总的来看呢，从过去这两个多月情况来看，那么习近平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加强控制，这一点应该是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个当然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迹象，这是值得大家都高度警惕的。
好，
对，至于说习近平要往左转和往右转，我觉着还为时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他这个接总书记刚刚是这个半年的时间，但是在半年的时间他说了什么事情，他说的很多事情是非常矛盾的。我觉得他就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梦论，梦论呢就是中国有一个梦，
对，
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呢要恢复这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实际上这个是非常空洞的，
这个定义一直不清楚，
一直不清楚，所以大家都纷纷解梦，解对了就也不知道解对不解对，反正解错了总要挨打。所以呢，这个说梦呢，就说明刚才就印证了胡平先生所讲的，就他的政治思路枯竭了，他只能用一个虚的东西来把大家给罩在一起。第二个他讲了什么东西呢？叫路论，就是说我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说在领导换届的时候大家都在挑战，就是这个制度是不是有问题，他说我们很自信，基本上不要变。那第三个呢，就是邪论，就是这个邪啊，这个邪论是在国外讲的，是在俄国讲的，他说脚这个只有脚才知道鞋合适不合适，他意思就是说我中国什么样你外国不要干预。但这句话他恰恰不是在中国讲的，如果在中国讲就有意思了，那老百姓知道你这个制度合适不合适我。所以呢，这三论基本上说明了他现在要稳定不要动，我先把这个盘稳定了，至于说他往哪儿走现在还很难讲。因为很多人看到他在讲左的一些语言，我觉得他只是一些语言而已，并不见得他真的想恢复到毛，他也不可能恢复到毛的时代。毛左如果在中国的民间造成很大的群众运动，他一样镇压，这是我的判断。就他现在不是说他要往左和往右，他现在就说我要稳定我的政权，我要维护我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是肯定要有
的。我说什么都行，
我说什么都行。
好，我们听听。
我为什么要说毛？我说毛的原因是我要维护我祖宗的牌位，我的合法性不能够动摇。我为什么要谈邓？谈邓就是我维护现在的体制，维护现在的
利益
集团。
对，
我要维持稳定。然后至于说稳定以后权力不出现的三种事情，第一个就是党内的高层不出现裂缝，第二不出现不可预测的民变，第三只要经济上不出现大的滑坡，我再说。至于往哪走，我想还为时过早。
老师，
我继续发表不同意见。那么现在中国有句俗话叫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那么习近平他不在第一把手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他不可能掌控中国所有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情况。他一旦当任以后，他知道现在中国的局势不仅党内而且整个社会都比他想象的远为复杂和困难得多。现在他作为一个当权者，他是不是要当红色政权的守卫者？他当然要当红色政权的守卫者。现在共产党不管是哪一届，不管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是现在的习近平，他们最先的考虑就是中共这个大业会不会丧在我的手里。
对，
如果不丧在我的手里，我下台以后我有一个交代，至少我对得起那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先辈和我们一块儿在干部大院里长大的这帮哥们儿。所以现在那么想，怎么想象一下，他当了六月的总书记，然后当了一个多月的国家主席，他就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一旦他了解更多的情况下，你想他会是往左走还是会往右走？我们现在不说是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对，绝对
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当权者知道这个利害之所在的时候，他会必然采取比较保守向左倾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叫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不一定是往左，因为左有特别的政治意涵，就是我觉得是收紧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维持稳定，保持政权。
我们相对来说，一般来说，你收紧意识形态，打压这种自由派的言论，往往你就是左派。
对，好，刘平先生，
刚刚都讲毛很喜欢讲哲学，讲逻辑，我就举一个逻辑的例子。今天这个人桌子一拍，混蛋。谁说我脾气不好？我这个人修养最好。从今天起，谁说我修养不好？你自己看着办。所以大家都说他修养非常好了，从此就没有人知道他其实修养不好。这就是我担心今天中国的走向。今天一切的做法是要维持稳定，不准往左，也不准往右。但是在你基于要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过程中间，你所呈现的或者你所采取的路线是不是就是左？如果今天担心说，不管这个七不讲到底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但里面有一个说不能承认这个党的历史路线错误，这个东西是不能谈。那请问你，那以后你也就不要谈这个南京大屠杀了，你又凭什么去跟日本人讲这个慰安妇是可恶的事？美国国务院昨天用了好重好重的话骂这个大阪市长啊。那因为历史上的错误你就必须要承认，但是今天基于要维持稳定或者要确保红色江山，所以他就必须要让大家维持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服从党中央，或者是由党跟这个党中央走，那就变成左了嘛。这个是我很担心的。
对，好，胡平先生。
那我想当然大家都比较注意一个政治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从经济上这个层面来考虑，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呢，中国的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那个贫富悬殊的问题也相当的严重。因此在上层很多人中间呢，他们就会有这么种考虑，那无非就是改进税收制度，向富人多收点税，增加穷人的福利。那么这种做法呢，在传统上一般也会认为是一种这个向左转，而这种做法本身呢，由于它是在这个是旨在这个缓和这个削这个缓和这个贫富差距，所以看来好像还是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国的问题呢，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因为中国这种贫富差距、贫富悬殊并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由于这个权贵私有化造成的。所以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它的根本之道呢，那还是在于这个自由化和政治开放啊。但是呢，当局显然没有这个意图。那么他反过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他就自然会走这个原来的老路子。虽然不要说是跟当年共产党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这个杀富济贫那种打土豪分田地，虽然不至于走那么远呢，但是他会想到更多的在这个保护权贵这个前提之下，搞一些所谓反腐败，而且对可能会对富人造成一定的威胁。 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呢，它就变得就会和这个当年的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有些类似。那么因为在面临这个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就只有这么两种思路。如果他不，他拒绝第一种思路，那么他必然就会走向第二种思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他也是现在这个这个中共当局，特别是这个习近平掌权以来的一个这个潜在的一种可能性。
这个其实我刚才也是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大家关注到习近平的这个言论哈，那么一个很引起外界注意的就是对于毛的重新评价。那么我们知道他已经说了这个名言，就是不能用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实际上就是，而且以后来刚才宝生也提到，
也不能用现在的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
对对对。然后还说了，比如说如果全面否定毛泽东，那么这个天下大乱，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站不住脚等等这种话，那么这个被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这个跟胡温时代其实都是一个大的倒退，甚至跟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时代都是一个倒退。
我正要谈这个，就是说他讲毛又讲邓，实际上他又树毛又树邓，他既不反毛又不反邓。原因很简单，第一，毛是他的祖宗牌位，这个连邓也没有做到彻底的否定毛，
但是邓小平
是
全面否定
文革
的，
但是这个和现在的背景有关系，就是第一条，他要弥合这个
左右派
就弥合这个谁这些薄熙来留下的裂痕，他要做这个事情，那就是说毛是不能否定的，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从此就没有。第二，为什么要肯定邓？肯定邓就是说改革是成为他们这个一个圣经里边的不能动的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肯定邓就是意味着保卫现在的权贵资产阶级，保卫现在的利益集团，所以这是他的这种考量。我觉得呢，你刚才讲的非常对，从这个习近平的这些发言来看，很多是互相矛盾的，对吧？他之所以讲这么多话，我觉得呢，他和这个胡温有不一样的一地方。胡温只是说我维持这个政权不出事儿就行了，那习近平之所以要说这么多话，就除了维持这个政权以外，他还有另外的想法。至于说这另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现在我觉得判断为时过早。那现在呢，还有一条就是说往左转，他只是限制的言论。刚才胡明先生讲了，是不是在福利上、社会福利上、贫富悬殊上能够实行这样的政策，那是真正的左派政策，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在经济上呢，我认为从李克强的角度上来讲，他现在要进行经济上的整体的这个结构上的改变。他最近一直讲，他说政府用政府投资和降息的办法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非常少，我们得依靠市场。就是说他在，也许李克强在经济上和习近平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从李克强的言论上来讲，他就想要进行这个经济上的结构调整，不能把这个危机不断的累积下去，到哪一天经济一下出现了崩盘，这时候我这个政权就出现了问题。仍然回过头来话，还是那三个，他要担心的就三件事情：党内的高层不要出现裂缝，第二个不要出现民众的抗议活动，第三经济上不能滑坡。我想基于这三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
习近平上台以后确实是说了很多的话，有些是似是而非，有些是罔顾左右而言其他，但是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可以说是他内心感情的流露，就是他在深圳南巡的时候谈到了苏共的解体，谈到了戈尔巴乔夫，然后他就说可惜啊，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挺身站出来捍卫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
对，这个话，
这句话给所有的人印象就很深刻。
对，
可以说这是他的感情一个特别的流露。我承认，他现在考虑最多的就是天下不能大乱，因为现在中国确实有这种危险。你看看民间的这种群体抗议，过去都是一些自己的经济利益，你拆我家的墙，你拆我家的房，我跟你死磕，我在这钉子户我坚持住几年。现在不是环境问题、健康问题，你像昆明，由于建一个大的这化工厂，数千人走上街头，他们的诉求现在已经开始是朝公民权利、公民社会的方向来发展。那么九号文件到底存在不存在，现在仍然是一个谜，非常猫腻的地方。既然它已经传到了省级或者县团级，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有任何影印件？而且我希望如果我们听众观众有见到这个文件的话，影印一份给我们，
发给每个
知音，对，我们来共同解一个这个谜。但是它现在的迹象很明显，它就是担心一个 公民权益社会的出现，这是当局最担心的。
刚才宝生说到这个，就是说他说的那个男群，深圳男群的说那个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话，其实就是从这样的感情流露，我也确实比较赞成，就是何新莲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习近平他是真的是中共后代，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红色政权的守卫者，他是这样定位的，这跟胡温确实有一个相当大的背景的区别。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使命感很强，可以从他很多言论里，包括这个所谓的没有男儿这一条，就是他保卫着红色政权的使命感是很强的。但是另一个就是说他的政治思路比较枯竭，这个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这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咱们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现在开口闭口都性感的，是吧？
对
啊，积极性、严肃性、责任感、使命感呢、
对，
我听到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个美国香港对这种人权报告都会讲到，就中国是党掌控的一切的资源。习近平的可悲之处，或者左支右绌的处境，其实是他没有办法跳脱这种传统的思维，那就是党是唯一的最高领导者。苏共当初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让这个苏联解体，他不是要为了维系他的党的利益，是为了要维系整个的俄罗斯人民的利益。
对，
那今天习近平很显然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半年下来，他没有办法跳脱这个思维，所以他念兹在兹的是红色政权。这个红色政权不是全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跳脱不出来的话，这个路线怎么样走，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对，好，胡平先生，
我想说习近平有很强的这个危机意识，那当然是对的，不过恐怕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他仅仅是有很强的危机意识，那么恐怕会迫使他寻找这个新的打开新的思路去解决问题。问题是同时呢，习近平又有他们所说的几个三个自信，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呢，毕竟是在过去改革几十年来，特别是在经济上有了很重要的发展，这个又使得中共的这个当局，特别中共最高领导人呢，在这方面又加强了他们对采用这个沿袭过去这种做法的一种这个自信。但他如果是真正是自信呢也好办，如果真正自信呢就显得比较宽宏大量，就不会对这种各种言论的采取这么严厉打压的态度。问题就在于他把他们这个自信和那个深重的危机感是一体两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就造成了目前中共领导人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他在政治上的所有的种种表现。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们要简短一些。好，老师，
中国还有一句话说，走夜路吹小曲儿，给自己壮胆。刚才胡平也谈到了，他们谈到了三个自信，建立也谈到了，
对，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在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对这三点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这是对的，这是
最没自信。
对，过去你说打压的是那些所谓的异议人士，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同的言论，现在就连一些公民的诉求，对吧？公民谈论所谓权贵资产阶级，他们都感觉是禁忌，因为这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这种统治。
我想呢，就是说刚才胡明先生讲了两个乌龙，这两个乌龙表明党内的裂痕还存在，就是他现在根本不可能在党内一统天下，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的这个使命感很强，就保卫红色政权的使命感很强，这个我们已经根据他言论已经看出来了。但是这种使命感到底会引向什么，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胡温没有使命感，使得这个死水一滩，这种使命感实际上往哪儿引是值得关注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啊进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思维，这种思维也是很自然的了。比如说有人说我不吃饭行吗？这个我要减肥，我必须这个有力量才能减肥，所以我得使劲吃，这很重要的事。他呢就意思我要做任何事情，我必须全力集中，不全力集中我能做事情吗？是同样的逻辑。但是你想想，一旦习惯于这个暴饮暴食的人，他是停不下来的。第二，你真正吃饱了有力量，不一定真正能够减肥。所以这个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习近平的危险，就是他真正的把权力集中了，他不一定做人民希望他做的好事情。
我想请胡平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左转，而且这个杨建立也提到，就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使命在党内要维持这个稳定啊，就是要弥合原来跟左派薄熙来事件以后造成的裂痕。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习李体制向左转，如果有左转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么你觉得对于这个薄熙来案的处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甚至胡温的定位又有什么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想薄熙来案件对习近平显然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首先这个案子肯定不能翻， 肯定要这个要惩处，但惩处到什么程度，把他哪些罪名搬出来。另外呢，他从薄熙来曾经一度居然搞得风风火火，有那么大的声势，也反映出他社会有相应的一种需求。那怎么样这个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习近平有些表现，给这种感觉好像是在这个搞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我想他倒不一定是要这个重复薄熙来的所作所为，问题就是像刚建立也谈到的，他也试图解决这个薄熙来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共同的问题。那但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你面对今天的中国的问题，你只有两种思路。如果你放弃了自由民主这条思路，那么你必然要采取的思路，那就是政治上加强控制，然后经济上吧，搞一些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主要对民间的资本家，对这个富人开刀，同时呢保护这个权贵。你看在七不讲里头，我想毛主听了，真正的毛主听了也未必就会很舒坦，因为七不讲里头就有一条这个反对这个不要讲什么权贵资产阶级，而他们对老毛最赞成的一点就是搞文化革命，就是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以你从这点也看得出他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他的一个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和他现在感到的一种混乱。
好，最后给各位30秒的时间，请你们每位评论一下，如果习近平按照现在的路线走下去的话，你觉得中国社会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他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最后的后果是什么？
现在很显然他在累积危机啊，他任何危机都解决不了，他是左右逢源，左右都打，就党内的左右他都逢源，那个民间的舆论左右他都想办法去迎合，但是你要有真正的这个公民运动，无论从左的从右的他都要打压，这时候呢，我想危机只能一直累积下去。那他，我相信他5年10年内一定要面对着中国巨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好，宝生，
我相信现在习近平、李克强他们这批最高领导人都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意识到面对这种危机，或者你是加紧控制，或者你是大刀阔斧、痛定思定，来采取一番大的变革。我们现在的观察，到目前为止，新的领导人没有这种大刀阔斧去改革，彻底向他自己的体制和制度开刀的勇气和力量，或者说能力，所以采取的必然是另外一种结果，开始向左倾，严加管束。
好，刘平
言，不管你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什么，其实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言论，这个是未来这个要观察这个中国走向非常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压力是不断在增加，如果你能够疏解这样的压力，如何疏解这样的压力，就是让民怨表达出来，让大家来讨论，找出国家未来的方向。如果今天只是要维持所谓的表面的稳定，只是把那个湖水塞得更死，那未来的发展就格外担心。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毕竟现在才上任未久，他还是有像刚才建立讲的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许呢一段时间更为稳定之后呢，权力更到手了，更吃得多一点的，开始可以努力节食了。
您好像比较乐观。好，胡平先生，您最后30秒钟的时间。
对，我想习近平上台，本来他具备江和湖都没有具备的一些优势，也就是他可以权力这个掌握的比较完整，资源比较丰厚。但是从这两个情况看呢，他的权威是在这个大片的流失。就拿这个所谓七不讲来说，我想多半是有这么回事情。但是最后他要采取，现在就采取这种态度，就像今天我在推特上看到高瑜就引用了李伟东的话，他说既然你当年不敢承认有七不讲，那我们就当成没有七不讲，那我们就大讲特讲，对不对？就当没有这么回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七不讲本身那么杀气腾腾，但是我们看到各方面的反应呢，并没有因此而退却。那这么一来呢，也就是说如果确实有七不讲，那七不讲已经遭到了很严重的挫败，这从而也就是对习近平本人的权威已经造成了很重大的损失。
好，各位，那么有关中国是否在左转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看一看奥巴马政府是否在滥用权力，请您不要离开。